大家好，我是思维导图教练李嘉达，欢迎收听知识打包，用思维导图帮您快速整理收藏知识干货。思维导图是全球知识精英都在用的思考工具，是最符合大脑记忆的语言，让您听得懂，记得住，还能转述。第十期带您打包著名读书会带领人樊登老师整理 John Whitmore 的高绩效教练。这本书被全世界翻译成20几种语言，销量超过50万册。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学会教练 coaching 的技巧，将会大大改善你在意的每一段关系，例如企业领导人对下属、父母对孩子到男女朋友之间的沟通都能够使用。前捷易总裁杰克威尔许曾经说过，如果一个领导者想制胜，他不能当一个管理者 manager， 而是要当一个教练 coach。我自己就是教练学校 ICA 的成员，开始接触这个技巧之后，才开始了解教练的好处，现在也广泛应用在企业的课程当中。高绩效教练的作者 John Whitmore 开始投入对教练 coach 的故事非常有趣。他本人呢是一位爵士，后来开了一家俱乐部，教会员打网球啊、滑雪啊等等休闲娱乐。有一次网球教练不够，他就拜托滑雪教练来代班。但滑雪教练说：“我不会打网球啊。”他说：“没关系，你试试。”后来滑雪教练只好在学员每次做完一个动作之后就问说：“那你感觉怎么样？”比如说练发球，学员每打一颗球就是问他说：“你觉得刚刚打得怎么样呢？”好像腰不太顺。这样啊，那你觉得怎么改比较好呢？我觉得左边好像要多出一点力。好，那我们再试试。结果学员打完之后他再问他：“那你现在觉得怎么样呢？”好像比刚刚更顺了。过了一阵子， John Whitmore 惊讶地发现，那些滑雪教练教的网球学员竟然打得比网球教练的学生进步的还多。这也让他开始思考怎么样才是更有效的引导方法，进而开始研究教练的技巧，发展出非常有名的 GROW 模型。相信你也一定有过这样的经验，家人或朋友请你给他建议，你好心的分析给对方听，对方却不领情，还觉得你在指责他做的不好。樊登老师就讲了一个例子，他说他太太啊，请他给他一些开网店的建议，他就说：“哦，那你应该要怎么做营销啊，怎么建社群啊。”他老婆听完火就起来了，他说：“有你讲那么容易吗？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。”另外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，你在给对方建议的时候，对方通常会下意识的先说：“不行耶，可能没有办法。”例如闺蜜跟你说：“哦，她发现老公外遇了。”如果你建议她说：“啊，那离婚吧。”她会说：“不行啊，那孩子怎么办呢？”那如果你建议她：“那忍气吞声继续过。”她会说：“这还怎么过，你试试。”所以当你给建议的时候，也很容易让对方产生防备心。我自己在企业或学校上课的时候，也常常遇到学员下课的时候过来说：“老师，我觉得你讲得真好，可不可以给我一些建议，如何应用在生活或工作上？”一开始呢，我也会很热心的回应，但后来发现学员听完我的建议，通常的反应是：“我也很想改变啊，可是之前怎么试了都没有用，那怎么办呢？”如果你这个时候继续跟他讨论，他就会搬出更多的理由跟你说为什么他做不到。这个时候其实他的心态是期待你帮他解决问题，当你轻易的给出建议的那一刻，其实你就默默的把他想要改变自己的责任揽到你的身上了。这个现象其实是有心理学实验数据证明的，如果一个员工来找你问问题， 80% 的情况之下，其实他心里都已经有答案了，只是希望你替他担这个责任。而当管理者主动给员工建议，这个建议呢，通常有 70% 的几率是无效的，甚至会让员工觉得你在指责他过去做的不好。为什么这些建议会无效？其实很好理解，因为建议就是要改变现状，改变现状一定会遇到困难。当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如果是你给的建议，那员工就会觉得反正老板应该要帮我解决。但如果是员工自己想做的，那他自己会想办法解决。这就是为什么杰克威尔许说管理是没有用的，想把事情做好需要靠教练式的辅导。教练式的辅导就是通过提问激励员工把事情完成。其实员工工作做不好有两个原因，一个是缺乏自我认知，不知道现在到底什么状态，他本身甚至都没有意识到有问题的存在。第二是没有自我责任感，认为做不好都是环境啦，甚至老板的错。教练式辅导的前提是相信员工一定有把事情做好的潜能，只要能够找到能够激励他自我实现的方法就可以了。这个原理是来自于马斯洛的需求三角形理论。很多人误解需求的满足一定是要从下往上，必须先满足生理的需求，但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有人会不为五斗米折腰，甚至有人会为理想牺牲呢？ 其实如果你能满足员工上半部像是自我实现被尊重的需求，他甚至愿意不拿钱帮你做事。相对的，如果一个员工跟你只谈加薪给股份，那你也要思考是不是公司忽略了他上层的内心需求。那么一般人该如何学习教练技巧呢？ John Whitmore 在高绩效教练当中提出了 GROW 的提问模型，透过四阶段的问题帮助对方厘清目标、了解现状、盘点选择、产生行动，进而达成自我实现。以下我们统一称呼问问题的人是教练，而被教练的对象是他的客户。我们会先跟大家分享每一个阶段的参考问题，后面会提出两个整合的案例帮助大家更理解每个阶段的问题，大家都可以下载思维导图来参考。首先 GROW 的 G 代表的是 Goals 目标，让目标清晰是所有解决问题的前提。在操作上可以分为两轮的问题，第一轮帮助客户厘清目标，第二轮帮助客户确立目标。第一轮常用的问题包括你的目标是什么呢？你最想实现什么呢？你理想当中的工作是什么样子的呢？你觉得最美好的状态是什么？那会给你什么样的感觉？假设对方回答我好希望得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，这就不够清晰。我们要让他更进一步的去定义工作和生活，所以接着你就可以问他第二轮的问题，目的是让目标更具体。例如你可以问他说，那你觉得什么是平衡呢？实现平衡的指标是什么？你想什么时候实现这个平衡呢？当定义、指标跟时间都出来了，目标就会更清晰。这里的关键是，不管对方说出任何的目标，都不能够加以评判。譬如有一个老板曾经对员工进行教练，他问员工的目标是什么，员工就说我希望能够去国外念 MBA。 但老板马上就跳出来用自身的经验跟他说念这个没有用啦。那员工马上就会升起防卫心，甚至可能把责任就丢回给老板，那说那老板你觉得我该怎么办呢？或甚至直接跟老板吵起来，这就无法达成所谓教练辅导的目的了。 GROW 的第二步是 R Reality， 目的是让客户了解现状。可以问的问题包括，现状之下有哪些事让你心烦？你有为了改变现状做了任何努力吗？有什么效果呢？请注意，如果我们问了这个问题，客户回答说我好像什么努力都没有做过，这跟一开始如果是教练主动跟他说你好像什么努力都没有做耶，这两个效果就会截然不同。这话得客户自己说他才会有感觉，你说的再多都是指责他。这个阶段的问题还可以问，那还有谁跟此相关呢？这个问题很重要，因为会让客户拉开来看全局，思考所有的利害相关人。还可以问说，这件事情那为什么和你有关呢？你是如何知道你刚刚说的都是事实？厘清现状之下的关系人，还有大家都做了什么，就可以进入到下一步。 GROW 的第三步是 O Option， 确立目标厘清现状之后，就要帮助客户思考有什么行动的选择。可以问的问题包括，那这个问题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吗？相似的情形你听过别人是怎么处理的呢？这里关键的技巧是不断追问对方，那还有吗？让对方自己深入思考各种的可能性。如果你觉得对方提出的行动选择非常不好，一样不要加以评判，因为你一批评或者是给建议，责任又转到你身上，客户就会要你提出解决方案。例如客户觉得对某人非常生气想打人，那你可以追问他说那打了之后呢？还会发生什么事呢？会有更好的结果吗？帮助他去厘清这个打人的后果。 GROW 模型的最后是 WILL 意愿，让对方实际采取行动的意愿。你可以问客户打算怎么做，包含行动是什么，何时行动，需要谁的帮助，需要什么资源。做个小结， GROW 的四个阶段， G 是确立目标， R 是厘清现状， O 是可能的选择， W 是行动的意愿。以下我们用两个案例来实际模拟一下。樊能老师以自己辅导过的亲身案例举例，例如他某个客户是30岁的女性上班族，一直在纠结要继续拼工作呢，还是要现在生孩子，那该怎么使用 GROW 模型来进行教练式辅导呢？首先确立目标 Goals， 可以先问客户，你来进行教练的目标是什么？客户说 希望达成工作和生活的平衡。这样的目标不够具体，你可以接着问，那你如何衡量平衡的指标呢？客户回答说，我可以决定到底我要不要生孩子。接着可以问，好，那你何时需要做出这个决定呢？今年年底吧。那这样目标的内容和时间都确定了，就可以进入到第二步。第二步 ,reality, 厘清现状。你可以问，那现状的问题是什么呢？客户回答，哦，因为他是基金研究员，常常需要出差调研和加班熬夜写报告，弄得身体非常差。那都有谁与此相关呢？我老公、双方家长还有我的老板。那他们各持什么样的态度呢？老公支持我做任何的决定，如果我想生，他可以养着我，如果我想继续工作也行。而双方的家长都很开放，没有逼我。我老板呢，是完全不知道，他也不关心。这里有趣的是客户讲老公的态度，因为在家的时候，其实老公怎么讲他们都吵架。老公问他说，那你辞职生小孩吗？我养你好不好？他会说，现在是男女平权的时代，怎么我追求事业就错了吗？那如果老公说，好，那你继续工作，缓几年再生吗？他也会生气，说高龄产妇的风险又不是你在担。再次说明，答案必须由客户自己讲出来才是真的，别人的建议只会引起防备跟责任的转移。厘清现状的部分还可以接着问，那你做过什么样的努力吗？客户回答，我好像没有做过什么努力，都只是在家纠结而已。那这一切跟你有什么相关呢？纠结的原因好像是我想要的太多了。记得这句话一定得是客户亲口说，如果是你提的，那大概就得吵架了。谈清目标和现实，接着就进入到 O 行动选择。那你可以怎么做呢？我可以跟老板谈谈我的困难，可不可以少出点差啦，或者是最好能够帮我聘个助理，减少我的工作量。这样如果工作可以比较正常，我就可以下班去锻炼，把身体养好，我就可以生孩子了。但如果工作不能调整，那我应该就要辞职生孩子。你确定吗？那你什么时候要做这个决定呢？今年年底。哦，那这样子连选择都清楚了。好，最后就进入到 Will 的行动意愿。所以这时候教练就可以接着问，那你回去之后该怎么做呢？我要找老板和老公好好谈谈。这时候你要确认一下他的行动意愿到底有多强烈。你可以问说，那如果以行动的可能性来说，一到十分你打几分呢？客户回答说，三分。三分基本上等于不会做啊，所以你要再追问说，那如果你可以改变其中任何一个因素来增加可能性，那会是什么？客户回答说，老板的意愿，因为老板不太可能同意。不过后来他马上自己就发现，不对啊，我刚刚都已经想要辞职生孩子了，其实我根本就不在意老板的想法啊。所以你可以接着问说，那如果去掉老板意愿这个因素，你采取行动的可能性有几分呢？客户回答，九分。整个教练过程不到一个小时，却解了一家人好几年的心结。第二个案例是樊登老师的朋友小孩到了高三却不想学习，他一样用了 GROW 的提问方法来教练他。首先先确立目标 Goals， 他问客户，就是这个小朋友，你的目标是什么呢？我的目标是当明星。当明星很棒啊，你想要当哪一类的明星呢？我想当黄晓明那种实力派偶像。好，那你距离黄晓明有多远呢？我觉得好像应该要考上北京电影学院。切记，教练的过程即使是对孩子，你也不能够加以评断，不然一样会引起他的防卫心跟责任的转移。当孩子的目标明确之后，再问第二阶段厘清现状 reality 的问题。那你距离北京电影学院还有多远呢？我想文化课成绩还可以，表演的专业吗？可以上速成训练。问题好像是我的英语真的不行。那我们该如何补上你的英语成绩呢？那请我爸帮我请个家教吧。当孩子的目标一确立，所有的学习动力就会被点燃，各科的成绩自然都会产生大幅的进步。谈完 GROW 模型的方法和实例，很多人会有疑问，那教练跟諮商顾问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做个比喻，一样是学开车，一个顾问呢会给你一个报告，他上面写说如何快速学会开车100招，諮商师呢会把手放在方向盘上跟你一起开， 时不时的会提醒你，哎，你要看一下后照镜，里面有没有什么过去的阴影在追着你啊。教练则是一直坐在副驾驶座上面，由驾驶自己决定方向、车速。教练关注的永远不是车子或者是路况，而是驾驶本人。用提问的方法提醒他说，嗯，你想去哪里啊？你为什么要去啊？你要怎么去呢？一个好的教练最难的就是不能去 leading， 因为当你一主动给出建议或评断，就会造成责任的转换。客户会马上说，哦，好，那你来说，我来记。尤其是如果你越熟悉的领域，你就越容易掉入顾问的模式。但就算你真的提了一个非常好的建议，只要不是客户主动想要的，最后可能还是没有效果。好的教练还要懂得放松，不要把客户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。一个有效的教练场景应该是教练一派轻松的问问题，客户严肃的思考怎么回答，因为这本来就是客户的问题，不是教练的问题。如果场景是反过来的，教练愁眉苦脸说，哇，你的问题真的挺难的，开始严肃的思考我该给什么建议，而客户却一派轻松说，看吧，跟你说很难吧。这个时候就是客户把解决问题的责任推到了教练身上，这样的改变永远不会发生。一个好教练更重要的是真诚。不管你的客户是你的下属、你的朋友，甚至你的孩子，你都需要得到客户发自内心的信任，对方的状态才能被你带入，开始严肃的思考如何改变。而教练的结果，就算是客户决定要放弃自己的目标，这也不是一种失败，因为对于教练而言，更重要的是发问、倾听和陪伴。以刚刚学习开车的例子，驾驶可以随时决定要 U-turn 180度的回头，但不管车子怎么转，目的地还是在前方，而教练仍然坐在身旁。以上就是本期知识打包的内容。教练 coaching 可以用在工作、家庭和生活的每一个角落，是每一个人都该学习的技巧。现在就下载思维导图上面的 grow 问题，找个你最关心的对象来试试看吧。如果你对于我们的内容有兴趣，欢迎到微信关注李佳达知识打包，就能收到最新的打包干货。知识打包帮您打造您的知识御书房。